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其实是用紧他们最美丽的东西，最好的产物，将一切都是为上帝的会幕而预备。我们今日在教会当中，我们是不是为到上帝的圣所预备最好的东西呢？例如话，我哋礼拜六有冇夜晚嗰时早少少瞓，让到我哋礼拜日有更好嘅精力侍奉呢？或者系话，我哋献俾上帝嘅系投生嘅十分之一啦，定系我哋用剩嘅十分之一呢？我哋今日点样去回答上帝呢？其实以色列人嗰份对信仰嘅激情，亦都要鼓励我哋，激励我哋点样去为主献上最好。你咁讲，今日你无愧于心啊！你将至宝嘅献俾主嘛？让我哋今日听下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25章23节到40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现在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25章23至30节这段，记载了有关做陈设饼桌子的规定。在约柜之后所提到的就是公桌，暗示在所有圣器当中，这一张桌子的重要性仅次于约柜的。这段经文有几点是值得我们留意。首先，陈设饼是旧约时代在神面前供奉的无酵饼，正如利未记24章5节所记载的，这饼的数目是12个，用来代表以色列全族12个支派。陈设饼每个星期都更换，换了下来的饼就给祭司吃。第二方面，陈设饼供桌的规格是比约柜略为细小，长大约100公分，阔大约50公分，高大约75公分。第三方面，陈设饼供桌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在这张台上面来到陈列供饼。第四，陈设饼供桌要摆在神的面前，象征神的临在，亦都是为了纪念神拯救选民脱离埃及人的奴役，以及神对选民丰盛的供应。在出埃及记25章31到40节这一段，记载着有关做金灯台的规定。在会幕里面的所有器皿之中，这一段关于金灯台的指示是最详细的，但是就没有提供到明确的规格尺寸。犹太拉比传统就认为金灯台是三爪高， 大约135公分，两端相距最远的灯盏，它们的距离是两爪，大约90公分。而金灯台又被称为神的灯，表明它是专属于会幕圣所来到去使用的。金灯台在圣所的南边，和圣所当中代表神的约柜和施恩座呢，只是相隔一道的幔子，它的地位和陈设饼宫桌和金香坛呢是一样重要的，远胜过会幕外面院子当中所用的器具。金灯台唯一的作用就是照明，而且是圣所当中唯一的照明设备来的，令到祭司在圣所当中侍奉有光来到照耀，不会行在黑暗当中。今日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来讲，敬拜亦都必须行走在光明之中，这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查考出埃及记有关于会幕里面的器具，之前就看过了约柜、陈设饼的供桌、金灯台等等。现在我们继续要看一下帐幕了。帐幕本身有四个罩棚盖在上面的。第一个罩棚是细麻制成的，这个罩棚遮盖住长30爪、阔10爪、高10爪的帐幕。细麻制的罩棚从帐幕的两边垂下来，但是不能够碰到地面的。跟着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出埃及记第26章的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26章1节记载，你要用10幅幔子作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捏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细麻制的罩棚看起来很漂亮，因为是用精致的手工所制作而成。帐幕这个词语在希伯来原文当中的意思是暂时的居所，是神在地上的住役之所，而不是永远的住所。这里所指的是会幕最里面一层的幔子，而不是整个会幕的建筑。讲到会幕里面最入面一层的幔子是总共有10幅，正好将整个圣所和至圣所来到去遮盖。祭司就在会幕里面侍奉的时候，他抬头就可以见得到的了。这些的材料和做法和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是相同的，上面绣有美丽的图案和基路伯。捏的细麻是一种特殊的材料，专门用来制作会幕的幔子、院子的幔子和大祭司的以弗德。巧工这个词语呢，只是在建造会幕的经文当中出现的，是指到充满创意技巧的艺术精品。以色列人的宗教生活是以会幕作为中心的，会幕是耶和华的居所，是神在选民当中的象征。摩西在这里听从耶和华的教导，并且接受神给以色列人的命令和训诫。会幕的设计和构造都反映以耶和华为唯一真神的基本信仰、分别为圣以及以色列作为神选民等等这些的观念。出埃及记26章7节记载神话，你要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在这里经文就开始讲到会幕的第二层幔子，用的材料是山羊毛，总共11幅，用来呢盖在会幕上面的帐篷。这些幔子必须呢织在一起的。当时以色列民一般所居住的帐篷都是用山羊毛所做，这里并没有说明幔子的颜色，意思呢是说未经染色的。不过用山羊毛制作的幔子呢，其实通常都是黑色的，就好像雅歌1章5节所讲的，我虽然黑，却是秀美， 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出埃及记二十六章八节记载神话，每幅幔子要长30爪，宽4爪，11幅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每幅幔子长30爪，大概14公尺，长度刚好盖住帐幕的上面和旁边的部分。幔子是用纽扣和铜钩相连一起的。出埃及记二十六章14节记载神话，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第三个罩棚的盖呢，是用染红的公羊皮所制成，而第四个罩棚的顶盖呢，就用海狗皮来制成。当时的妇女呢，都习惯穿着海狗皮的外套，所以呢，这个帐幕很可能是第一个着海狗皮外套的帐幕来的。海狗皮呢，是会幕罩棚最外面那层。海狗皮外表粗糙，但是质地就坚硬。在炎热干燥风沙侵蚀的旷野呢，是可以保护在它下层积锈的那些回幕的幔子。总括来讲，出埃及记二十六章1-14节这一段讲述了有关遮盖回幕的幔子和罩棚的规定。它共有4层，每一层的材料和颜色都各有不同。由最里面的讲起，由内而外，分别是第一个罩棚是用捏的埃及细麻以及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而制成，它是彩色的，上面就绣有基路伯的图案。罩棚并未接触到地面，这个罩棚在外面呢是看不到的。第二个罩棚的幔子呢，就是用山羊毛制作而成，它接触到地面是黑色的。第三个罩棚是用染红的公羊皮造成，而第四个罩棚的幔子呢，就是用海狗皮制作而成。经过40年在旷野的生活，这个罩棚的幔子已经因为岁月和天气的影响而渐渐变旧，但是依然能够保护住罩棚里面的东西。旧约时期的会幕是有3个意义的。首先，它表明神和百姓同在。第二个意义，会幕是神和选民相会的地方。第三个意义，会幕亦都是神向选民宣告他旨意的地方。神要选民在那里来敬拜他，而敬拜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会幕最里面那层的至圣所呢，是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在赎罪日的当日才有资格带着祭物的血去进入的。由此下，我们就可以想到耶稣基督，他是新约恩典时期所有信徒的大祭司。希伯来书6章20节记载，作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万内。主耶稣能够供应属他的儿女一切的所需。对于信徒来讲，敬拜主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单止需要靠主而活，我们还要定睛看主的作为，懂得知足和感恩。在诗篇17篇8节，大卫他这样讲，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旧约时期的会幕，它最里面那层的幔子当中，基路伯的翅膀是绣在细麻布上面，盖在帐棚之上。但是在它的翅膀下面，就是可以躲藏的好地方，象征着神的同在和庇护。正如诗篇57篇1节所讲，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 今日对于我们这些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来讲，我们是更加应该心怀感恩的，经常敬拜主的，因为主配得我们的敬拜。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了，凡是悔罪信靠他的人就罪得赦免，而且是有永生。这个信息要传到全世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说，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基督已经显现，这个信息应该让世人知道。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节这样形容基督，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耶稣的外表并不华丽，亦都不会令人觉得羡慕，但是只有真正经历到耶稣基督同在的人才能够体会到主耶稣的宝贵，而信徒更加要效法主的谦卑和顺服，并且将福音广传出去。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顺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二十六章十五至十九节记载说，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竖板，每块要长十爪，宽一爪半，每块必有两榫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作，帐幕的南面要作板二十块，在这二十块板底下要作四十个大卯的银座，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榫，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榫。这些竖板是皂荚木所做的，皂荚木非常耐用，就好像红杉木一样不容易损坏。这些竖板是用金来包裹，帐幕的每一边有二十个竖板，后面亦都有十个竖板。当然有些竖板是会重叠的，就是这样建造了整个帐幕。板上面有些环用钢可以穿过这些环，并且这样才能够将帐幕竖立起来。正如希伯来书第八章到第十章所讲，帐幕里面的每一个器具都有各自存在的象征意义，都在提醒选民要纪念神的救赎、保守、同在和丰盛的供应。由此我们联想到主耶稣基督，每个罩棚、每一条线、每件器具都让我们想到救主的某一个层面。比如说钢将帐幕连结一起，就好像今日神的圣灵将真正的信徒连结一起。信徒应该靠圣灵相连一起。圣经教导信徒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捏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安在四个大卯的银座上。这个分隔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在材料、做法以及图案都和会幕最里层的幔子是完全相同的，尤其是在幔子之上绣了基路伯，提醒读者至圣所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好像基路伯所展示的赞美敬拜神。至圣所就是献祭和敬拜神的神圣之地。今天我们因为耶稣这位大祭司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我们得以蒙福，我们更加要去敬拜赞美主，因为主耶稣是配得赞美。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八节，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耶稣基督大概活了三十三年，就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旧约会幕的幔子是用捏的细麻所织成， 是进入至圣所唯一的入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将自己的灵魂交在天父的手里。他死的时候，幔子就裂为两半，代表他的灵魂和身体分离。当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的时候，来到神面前的道路就已经打开了。要来到神面前的唯一道路，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旧约时期大祭司进入至圣所只有一个入口，新约时期的信徒去到神的面前亦都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藉着主耶稣基督。有人以为只要诚心又属于某个教会，那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了。千祈不要相信这些的说话，在神的话语里面没有这种的讲法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只有悔罪信靠主耶稣才能够使我们得救。耶稣他毫无瑕疵的生命显出我们是有罪的。当我站在耶稣面前，我是有罪的，我靠自己根本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马太福音27:50-51，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裂成两半的幔子象征着耶稣基督的死，是让我们得以来到神的面前。还有另外一个幔子，出埃及记26:36-37记载，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捏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要用皂荚木为帘子做五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大卯的座。这个幔子亦都称为帘子，直到圣所就是敬拜的地方。金灯台、陈设饼的供桌和香坛都放在那里的。今日我们不能够用旧有的方式来到敬拜神，而是必须靠主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约翰福音14:6，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从帐幕的外院来到帐幕的内院，在这里的器具都是铜制，包含铜祭坛和铜制的洗作盘。在帐幕里面所有的器具都是精金所制成，所有这些物件都是提醒我们时刻纪念神的作为和他的救恩。我们都要每时每刻思想神的话语，并且顺服遵行神的旨意。出埃及记27:1-3，你要用皂荚木作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五爪，宽五爪，高三爪，要在坛的四拐角上作四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要作盘，收去坛上的灰，又作铲子、盘子、玉叉子、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外院的器具都是用铜来到制成，让我们联想到罪的审判。在进入圣所之前，是先要解决罪的问题。圣所里面的器具都是精金制成，代表我们和神之间亲密的相通，亦都代表我们对神的敬拜。在圣所里面是不能够有罪的，罪的问题必须要在外院首先解决了。人站在外面怎样才能够接近神呢？首先，人必须找到一个代替他受死的代赎者。人都是想逃避神的，但是如果要想见到神又不想死，那他就必须有一个代赎者。有人必须在铜祭坛前来代替他死。有时候这个祭坛也都被称为圣坛，称为献燔祭的祭坛。这里是神解决罪的地方。耶稣在十字架上献出自己作为赎罪祭，以无罪之身担当所有人的罪。因此今日的信徒不需要再好像旧约的以色列民那样来到献祭，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保罗在以弗所书5:2节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基督是代替我们受死的赎罪祭，祭坛是人所做的，但是祭坛的样式呢，却是从天而来的。十字架是神所选择的祭坛，主耶稣基督按照着神的定义旨意而被交与人，最后钉死十字架上。因此基督不单只是一个好人，更加是万民的救世主，是从创世以来神命定被杀的羔羊。除了信靠主耶稣之外，是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接近神的，必须有人牺牲性命，必须有人代替我们受死。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代替我们受死的，在耶稣死前最后的三个钟头，遍地都黑暗，基督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意义。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人是没办法敬拜、祷告或者服侍神的，除非他首先悔罪归向主，并且接受了耶稣的救恩。每一个祭司、每一个利未人都必须来到这位耶稣的祭坛前面。朋友，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回家的道路。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死，又没有为我们复活，我们根本不能够接近到神。耶稣基督不单只是为了我们而死的羔羊，他亦都是为我们复活的羔羊。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五章六节说，他看到的就好像是被杀过的羔羊。旧约时期的铜祭坛放在帐幕的入口，而新约时期基督的十字架就矗立在天堂的入口。十字架在地上被竖立起来，除了透过行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没有任何的途径可以进入天堂的。今天关于经文的分享呢，我们就停在这里。欢迎你和我联络，交流读经学习的心得。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上帝本来有一个很抽离、很遥远的上帝，要有一些中间的媒介与他联络的上帝，渐渐变成了上帝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牺牲作为中保。在教会崇拜也是一样，以前的圣坛很遥远，教堂楼底很高，牧师我都不认识他。渐渐我们今天唱诗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是我最知心的那位，你是我最爱我、最有关系的那位。其实我们都是渐渐学习怎样敬畏上帝之余，又知道上帝和我们同行。求主去帮助我们可以平衡到这份敬畏的心和那份亲切的心。多谢你收听今日穿越圣经，欢迎你随时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给万峰。多谢你，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是你仆人，
你仆人，
主的爱激励我冷漠心，眼见迷让今应尽责，一生说。